活泼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追求真善美的。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，享受欢乐的时光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收听爆米花，我是彩虹姐姐，很高兴在空中这段属于我们的时间里相会。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。彩虹姐姐希望借着每天短短的15分钟，可以和你天南地北的说故事，聊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做你知心的好朋友，鼓励你勇敢地度过每一个困难。今天你有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吗？赶快来小豆芽加油站，为你加油打气。
小小豆芽冒出头，风就来吹雨来洗。小小豆芽好勇敢，不怕风也不怕雨，一直一直向上长。
天亮以前，星星还在闪烁。爸爸、哥哥和我离开我们的小木屋，急忙上路，离开小镇去工作。在这条路沿着山和河之间，我们一路提着油灯，我的肚子一直叽里咕噜地响，因为我们还没吃早餐。不过，我最想要的不是食物，当然，如果有的吃也不错。我最想做的是学习阅读，但是现在我必须做工，从早到晚，我们在盐场将盐巴装到桶子里。盐巴像白色的山，高度超过爸爸的头，一整天我们铲着盐巴，但是盐巴山好像一点也没变小。我们只有在吃东西时才会停下工作。我一边吃着东西，一边注视着这座白色的盐巴山。盐巴很重而且粗糙，闪亮的白色结晶会割到你的手、手臂、腿和脚掌。我的手臂因举铁锹而酸痛，但是我想到的不是那种痛，我想到的是心中的饥渴。我渴望阅读，我看过别人阅读，有年轻人也有老人。我今年9岁，我知道如果我有机会的话也能阅读。我想那些书里头一定藏着秘密。我们这个地方现在和以前有些不一样，任何人都可以去他们想去的地方，做他们想做的事情。学习阅读的想法在我脑海中自由地游动，我要想多久就想多久。回到镇上，矿工们、渔夫们、樵夫们、桶匠们围在角落，他们跟我一样累，但是说个没完。我看到一个人在朗读报纸，心中的疑虑顿时消失无踪，我找到了希望。而那个代表希望的人皮肤跟我一样是棕色的，我在那人身上看到我自己，我看到他的眼睛在报纸上移动，就好像我看得懂那些黑色的符号一样，好像是我也在阅读，好像每个人都在听我读。我把这想法紧握在手中。我要成为本地最会阅读的人，小孩都会围到我身边，而且我要教他们阅读。但是爸爸拍拍我的肩膀，哥哥拉拉我的衬衫说，
走吧。
他们不知道我看见的，他们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我们匆匆忙忙地回到家，我说，
妈妈，我一定要学会阅读。
她握住我的手，她感受到我的渴望跟我的心跳一样的迫切。那是本小书，一本像夜色一样蓝的书。这是一天晚上，在我们的木屋里， 妈妈从她替人家洗汤的衣堆中取出来，交给了我。她没说这本书是怎么来的，她不认识字，但是她知道这是字母书，她以为大概是用来唱歌的，是一首印在纸上的歌。做完工，虽然肩膀还在酸痛，腿上还沾着盐巴，我打开我的书，注视着那些符号，试着想象他们的声音。我将那些符号画在地上，试着猜出他们怎么念，代表什么意思。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没有腿的人在学跳，我的想法会溜走，我离梦想很远。如果我学会这件奇妙的本事，一定很过瘾，别人一定会很尊敬我。但是我无法猜到符号的音调，我感受到产盐巴留下的酸痛，觉得我的梦想就要溜走了。我得找到他，那个读报纸的人。我到处找，终于我找到那张代表着希望的棕色的脸。他将那首歌告诉了我，就是那些符号的发音。我跳上跳下的唱着，我高声叫，大声笑，就好像我刚在溪边受洗，我已经跳进另一个世界，我得救了。但是我还要多知道一些，我说，请再告诉我一些。
你叫什么名字，小弟弟？
他问。
补课，
我说。他按照我名字的发音写在地上。我看着地上的字不忍离去，我知道我可以永远地抓住它，守住它。
布克·华盛顿是美国很重要的教育家，在他的年代，南北战争刚结束，黑人刚从奴隶制度中被解放。按照美国法律，黑人可以跟白人平起平坐，享有一切合法的自由。但是当时的黑人大多不识字，所以受限于自身的无知和没有能力，只能从事跟他们祖先一样没有前途的低级劳力工作。多数黑人都认命地继续让白人统治，但是小小的补课不甘心，他羡慕别人可以上学，他想要学习阅读，这种渴望超越了身体的疲乏和饥饿。他说，我好像是一个没有脚的人想学跳舞。他有梦想却抓不住，因为他不识字，他感觉到的是一片无边的绝望。对于习惯阅读的人来说，阅读就跟呼吸一样自然，一点也不稀奇。但是透过补课的叙述，我们可以体会不识字的绝望。幸好他遇到了读报人，素昧平生，却刹那间强烈地吸引了补课。他看那人跟他一样是黑人，却能够读报纸给别人听，他像是火柴被点燃了。他仿佛看到自己光明的未来，他不但要会阅读，还要读给别人听，更要教别人读，他的人生这才开始呢。他并没有将这个心愿放在心里，继续哀怨地过生活。补课把渴望传达给妈妈，妈妈自己虽然不识字，却尽其所能地提供补课生平第一本书给他。他提供给孩子的是个火药库，足够让孩子炸开眼前的障碍，也炸开了黑人世世代代的无知的咒诅。当然，读报人也是功不可没，以当时黑人知识分子并不普遍，他算是黑人中的精英分子吧。他为什么要去读报给工人听呢？而且还要等到他们下了工休息时，天色昏暗，才倚着灯读报。好辛苦啊，这些黑人又那么穷，可能也付不起什么费用，但他还是借着读报纸给他们听来拓展他们的视野。这么一个良善的举动触发了小补课，而且他还应补课的要求念书给他听，写他的名字给他看。补课欣喜若狂，他的描述是，我高兴地跳上跳下，我高声唱，我大声叫，我好像在溪边受了洗，我得救了。 仿佛我们看到小孩双手高举，神色充满喜悦，真的像是由地狱跳向天堂的幸运儿一般。后来，补课有机会在夜校读书，白天做事，到了师范农业学校做工读生，学费是由别人资助的。最有趣的是他的入学考试，他向学校主持人说明自己家境贫穷，所以需要半工半读，结果那位先生给了他一把扫把，要他扫地。补课把这件事做得非常的好，他把屋角积了好久好久的尘埃都扫除了。学校的主持人见他做事这么笃实可靠，就录取了他。补课华盛顿说，在需要的时刻，一个微笑的鼓励，对于正在与生命做殊死挣扎的人而言，如同充满阴霾的天空中乍现的阳光，照射在含苞待放的花朵上一样可贵。或许那位读报纸的人愿意教他阅读，也是最积极最善意的鼓励吧。因为录音工作的关系，彩虹姐姐需要读很多的故事书，还需要写很多的广播稿，有时候会有工作疲乏的时候，但是一想到布克华盛顿，他最想做的事就是渴望阅读，彩虹姐姐就重新得力，知道自己有多幸运。圣经上说，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，也就是当我们真正懂得爱慕良善，我们一生就会一无所缺。小朋友，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你启发，为你的生命加分。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。